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江苏常熟市中心藏着一座经典的江南私家园林，楼台水榭错落有致，不足五亩的占地却能让人感受到无穷的山水意境。这便是清代名臣蒋元枢所建的家宅蒋园，后来改名为燕园。特别的是，行走期间您会遇到不少特意寻访而来的台湾游客，甚至有人对这里的展品如数家珍，格外熟悉。如果您感到好奇，他们会说这里是他们视若神明的父母官蒋公子的家，这里有台湾数百年发展的印记，这里藏着一位台湾知府的传奇人生。蒋元枢乾隆年间生于江苏常熟，祖父蒋廷锡，父亲蒋复均为清朝大学士。1775年至1778年，他被派往台湾担任知府兼护理台湾道，在其任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蒋元枢在台湾造桥铺路，开发盐场，修缮书院寺庙等多处设施，还撰写了重修台郡各建筑图说，该书以图文说明的形式记载了40组80件公共建设事项，见证了乾隆时期台湾经济社会各项建设事业与发展。蒋元枢是台湾知府，也是诗书满腹的建筑美学大师、文化传播者。在他的构画之下，台湾文明日盛，当时的百姓为他立碑纪念。直到现在，台湾还留存着2块祭送蒋元枢的德政碑，3处蒋元枢祠，台南仍有多处台湾知府蒋元枢遗迹。说起蒋元枢，台南人依然倍感亲切。
我们现在台湾在研究清代建筑，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当时他所住的，短短的3年多的政绩让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蒋元枢在封神庙以前建置3座碑亭，压住黑龟的前肢，所以呢以后呢周际来往就很平顺。我觉得蒋元枢先生呢非常有这个远见。
更有意思的是，很多台南人依旧按照代代相传的称呼叫这位常熟来的台湾知府蒋公子。
台湾的公子哥就是一定要有相当的认识才有，这么多的诸侯啊，只有他配得上称公子。我小时候就知道蒋公子了，邻居街坊那些农户没有读书的都晓得叫他蒋公子。
台南人对这个父母官的那个情感是特别深刻，那蒋公子主要是他是我们比较早的父母官，在我们的概念里面他是像神一样的人。
今天的台南在脚步匆忙的时代，依然保留有其他都市已然失落的从容与休闲，文化的温润与古城的典雅依旧身影动人。台南忠义路上的三官庙本是蒋元枢任职时的府邸，民众把它改建成一座生祠，蒋公生祠的石匾已留存200多年。台南大南门碑林的德政碑祭送的是蒋元枢的功德，可见民众对他的怀念之情。他的故事带着众多悬念，留给后人无尽的想象。是什么让蒋元枢保有根深蒂固的传世力量？或许答案还是要从蒋元枢的故乡江苏常熟说起。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声明月。
江苏常熟素有学道名邦的美誉， 是吴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古城的面貌与家族的根系在这里经纬交错，徐徐铺陈。仅在清代，常熟便涌现了以诗书仕宦而名声显赫的八大望族，蒋家便是其中之一。常熟是图书馆原馆长、文史专家李晔深耕地方文化研究数十载，在他看来，蒋元枢拥有的不仅是家中两代内阁大学士的学养，更是代代相传的文脉和绵延济世的家风。
那么他的父亲叫蒋福，祖父是蒋廷锡，都是厉害的。蒋廷锡这个人，他是个画家，他画鸟画画得很好，乾隆皇帝也非常喜欢，所以在故宫里面有很多蒋廷锡的绘画。那么蒋廷锡我们现在知道的康熙字典就是他撰修的，另外有一部就是跟永乐大典齐名的，永乐大典现在我们看不到了，现存最大的一部类书叫古今图书集成，也是他负责撰修的，在我们图书馆有一套。所以说他们这个家族是实际上文化世家，他因为从明末开始一直到清末人才辈出，他有十几代人。
渊源深厚的家学使蒋元枢很早就具有了异于一般人的人生起点，他可以春风化雨，也可以使他在未来的特定时刻冲决千里。21岁那年，蒋元枢考中举人，走出江苏常熟，历任福建省仙游、惠安、崇安、建阳、晋江知县。闽浙总督崔应皆评价他才识明达，办事实心。乾隆37年，蒋元枢升任厦门海防同知。清代的厦门被称为蓬台喉舌，蒋元枢在这里建立石牌坊，题刻盛世梯行天南都会，盛赞这里的海上交通和繁荣局面。他的心中有着更为广阔的日月山川。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会理事卢志明。
在当时蒋元枢的那个时代，台湾和厦门都是属于天南，因为台湾无非就是福建省的一个湖，是当时厦门海防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当他立足厦门的时候呢，那他已经是放眼台海了。那这一点呢，应该就是说是蒋元枢作为一个政治和军事官员，那他的一个敏锐的洞察力。那再另外一个呢，然后兼顾民间，这一点很重要。他看到了民间的这一种那个倾向，看到了两岸人民那种来往的和谐，是今后的一个大趋势。
乾隆40年，37岁的蒋元枢升任台湾府知府，次年护理福建分巡台澎兵备道兼提督学政，成为台湾最高行政长官。在清代，台南是全岛的行政文化中心，拥有府城的称号。康熙23年，清朝在台南设台湾府，城市发展及公共建设属于清代中央集权体系的一个部分。在山海地景中，蒋元枢构画这座岛屿全新的愿景，以自身的作为找到了抒发乡愁最为恰当的通途。台南也因为这位两朝内阁宰辅后代的到来开始发生巨变。在台湾建筑师蒋元枢研究学者林怡德看来，蒋元枢在台湾的功绩就直观写在古迹建筑里。
台湾可能古迹很少，我们到台南还有发现一些比较特殊的古迹，那这些特殊的古迹其中大部分都跟蒋元枢有关。那蒋元枢如果在当时没有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或许我们在目前这样几百年后的我们就没有当初的那些建筑物可以看。
蒋元枢到任后捐奉重建台湾府城池，修葺城门，密植刺竹与林头等防御性植栽，为了南面靠海居民方便进出，又新筑小西门。从此台南城共有东西南北大小8个城门。在台南还有一处台湾最古老的灯塔，西屿灯塔遗址，它的建造也与蒋元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乾隆43年，蒋元枢为了海上航行安全，率先捐出自己的薪俸，倡导建造了这座石塔。 航行于台湾厦门之间的船只常以此作为巡航目标。据蒋元枢编绘的《捐建澎湖西屿浮图图说》中记载，当时每夜燃灯，光照可达海上。从创建以来的300多年间，台南孔庙一直是台南最重要的地标。台南孔庙作为台湾第一座孔庙，开启了台湾文化史上儒学风气的先声。时至今日，每年孔子诞辰日，这里和大陆及全球华人地区的孔庙一道，都会举行盛大的祭孔释奠典礼。台南祭孔大典在108通击鼓声中拉开序幕，前后38道程序完全遵照古制进行。与其他孔庙不同的是，台南孔庙所用的礼乐器很多都是清代的文物，在蒋元枢编绘的孔庙礼器图和乐器图上都能找到原型。福建工程学院副教授、闽台研究学者庄林立说，
蒋元枢还详细绘制的就是六人义舞图，那是台湾孔庙的礼乐制度更加的完备，那达到了凸显礼乐、彰显圣人经典法则的目的，也使台湾海域之世人进一步开阔了眼界，达到了这个促进两岸文化交流的目的。
在台南孔庙至今依然存放着蒋元枢捐奉督造的礼器和乐器，这些历史遗物承载着重要的时空密码，在巍峨圣殿的见证下新传。比如蒋元枢捐造的太尊是镇庙之宝，这是用曲阜孔子坟土烧制而成的酒器。釜是一种盛放祭品的长方形石器，上面有盖，盖子和器皿上下对称。还有甬钟，这是祭孔大典最大的钟，在祭礼结束时敲响，迎神和送神则钟鼓齐鸣。当今天的人们在台南孔庙看到这些礼乐器的时候，或许很少有人能想到他们来自江苏。当年蒋元枢看到全台首学孔庙当中所用的礼器都是用铅锡铸造，并不合仪规，便首先捐出了自己的薪俸，在吴地，也就是家乡所在地，邀请工匠以铜铸造，然后带着礼乐器等一路历尽千辛万苦渡海来到台湾。对于这段历史，台湾大学艺术研究所教授陈芳妹介绍说，
当他来到台湾，他发现台湾原有的这一种东西事实上跟他所熟悉的那些不太一样的时候，他一定觉得他必须要做这个事情，纵使要费很多钱，纵使很麻烦，纵使怎么样，一定要那个。那因为这个背后代表的一个政权跟儒家的关系嘛，还有儒家的所有的这一些价值观啊，这些什么都会随着这一些整个的礼仪形式什么什么都会带过来。
今天台南孔庙已不只是一座庙、一处古迹，它更是市民的休闲中心，而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说，这里是一处体验历史的文化基地。除了在台南留下各处古迹，在澎湖，蒋元枢创立了科举澎字号，每年录取童生，引领出一方学子的风范。那一盏文化的新灯闪耀在澎湖学子书斋的上空。对此，厦门市文化局原局长、闽台研究学者彭一万深有感触。
我觉得我很感动的一条，澎湖是距离台湾岛外的一群小岛，没有被台湾嘛列到考生的那个系列，也就是说你澎湖没有人可以去考进士或者考举人了，只有台湾岛上才可以。蒋元枢很厉害，不行，既然澎湖是台湾的一部分，澎湖的学生也应该可以重来中进士。我第一年想给他们一个名额，这个是个破纪录，空前未有。你说他对这文化教育事业多么做重视。
福建工程学院副教授、闽台研究学者庄林立介绍说，
它实际上是在中央制台政的基本政策的这个基础之上，又可以根据台湾的实际情况，然后采取相应的措施啊，从而应该来说也证明了实际上台湾是在中央政府的管辖下不断发展的。
在厦门与台湾鹿耳门单口对渡的百年间，来自大陆的船只驶进鹿耳门后，人和货改换小船过台江内海，然后踏上台南的土地。乾隆年间，台江内海逐渐陆化，府城的渡口移到南河港的安澜桥，即太平桥边。乾隆四年，这里建造封神庙，祈求往返海峡的船只得到封神的庇佑。庙前建接官亭，用来迎送文武官员。不管是赴台任职，还是护送吴中工匠制作的礼乐器，静流如歌的海面瞬间就会腾起惊涛骇浪。艰难的海上之旅带给蒋元枢太多痛苦的回忆。乾隆42年，他主持封神庙接官亭的大修，在庙前建造石方，与厦门玉沙坡石方遥相呼应。这座台湾现存最高大的石方是蒋元枢请泉州匠师精心打造跨海运来的，是乾隆之后清朝时期的台湾之门，台南也因此有了一个宏伟而气派的门户。石方上刻有蒋元枢题写的两副对联，即鳌柱擎天，坤为永殿八个大字。那么这八个字是什么意思，该如何解读？台南市凤凰城文史协会理事长欧才荣给出答案。
蒋元枢这位台湾知府，第三次班的知府，他其实文学造诣非常好。我们先从这个鳌柱擎天，我对这四个字的认知应该就是所谓的以天下为己任，或者是我们讲的承担治安的一个重任。那另外一个叫做坤为永殿，在我们府城的西边曾经出现过七座的这个岛屿，我们叫滨外沙洲。庄子的逍遥游里面提到北冥有鱼，其名为坤，这七座的滨外沙洲就宛若庄子所讲的坤鱼的身体，所以就把这个地方叫做坤身。那蒋元枢在接官亭上面的四个字，他就是期待在台湾的这一边能够长治久安，能够让台湾能够非常的安定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环境。
曾经生活在江南的首善之区，文化的复兴地带，面对海滨的穷苦匮乏，山地的荒芜贫瘠，蒋元枢始终心怀梦想。始建于明正时期的台南开元寺，乾隆年间蒋元枢将其扩建为台湾最大的佛寺。4.5庙观音厅内供奉着蒋元枢捐赠的微雨观音，上方悬有他题写的匾额天地同流，他与悬挂在马公庙里的观其所感匾是府城现存的两块蒋元枢赠匾。城隍庙内有蒋元枢的重修城隍庙图碑，250年前城隍庙五殿厢房以及院后栽种梅树的图像都清晰可见。直到今天，台南的民间依然流传着蒋公子建748庙之说，宗教和信仰在那时某种程度上成为连接天与地、生与死的神奇力量，而蒋公子更像是一位跋涉于神灵与俗世的使者。台湾大学艺术研究所教授陈芳妹。
从移民社会啊，到一个定居的社会哦，事实上生活是经过了很，而且常常很多的移民是要经过台湾海峡这样子，要经过海难，经过什么才能够活存到台湾，再继续奋斗，继续那个哦。那基本上宗教信仰是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的。
在蒋元枢的全力推动下，台南进入史无前例的大建设时期，单单寺庙就有10多座。今天他们不仅是庙宇，更是一座座历史博物馆。台南大天后宫主委曾吉莲介绍说，
原来 这座大天后宫是明朝宁靖王的王府，但是典章制度啊没有明显，到蒋元枢的时候，整个典章制度才完备。蒋元枢在1776年到台湾来以后，他先捐献给大天后宫啊这个方鼎，就一直流传到现在。那时候大天后宫啊，靠着蒋元枢从后殿修到前殿，整个庙整修修复，立了这个石碑。台南大天后宫为着纪念他的功德，特别保留一个他的禄位，哦，这个禄位啊，详细他的官衔，哦，他的技功都写在里面。这长生禄位可以放在大天后宫，确实也不简单，因为350几年来只有两个官员有放在里面，第一个就是他。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那些年蒋元枢在不同地方留下的碑文、图碑，记录了这片场境的严格、人们的记忆与生活的互动姿态，以及对未来的期盼。图碑上交织的线条，仿佛历史旷野上的阡陌纵横。跨过它们，我们可以走进台南丰富绚丽的花样年华。台湾建筑师、蒋元枢研究学者林怡德评价说：“
历史学者说，蒋元枢做这件事情空前绝后，在他之前没有，在他之后也没有，就只有他一个人做这件事情。当初所有的知府哈，应该不会没有像他这样有系统化的，跟有想要把在他在任期之内把所有的建筑物都能够都这样完整的修复。大部分人都是说所有的建筑物有毁损了才去做修缮的动作，而蒋元枢是除了修缮之外，他还做了很多新建。”
蒋元枢推动的公共建设涉及台湾的一府四县，关系到民生、军政、文教的方方面面，一下子铺开这几十项建设。蒋元枢并没有动用官府的财政，而是倾囊捐出了自己的全部薪俸。在他的带领下，一场场全民投入的建设运动在台湾各地轰轰烈烈地展开。他在台湾道起一方，彰显出高尚的人格典范，以21次史册记载的功勋被百姓奉为神明。台南市凤凰城文史协会理事长欧才荣：“
从乾隆40年到现在，其实这段期间，好多的在任的台湾知府，我们算了一下，大概124年。那为什么独独我们对蒋元枢有这样子的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因为他在台湾曾经留下他功不可没的一个丰功伟绩。所以我个人对文化的解读是这样子：不管你是来自哪里，不过你如果能够在台湾在当地留下为我们这个当地的文化历史能够更辉煌的话，其实我们是非常感念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蒋元枢他真的是可以成为我们刚刚所讲的两岸交流的最好的推手。
源于对这片土地和人民的爱与责任，蒋元枢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建设，涵盖了全台湾的公共空间。他的名字被广为传颂，成为世代的共同记忆，从不因时过境迁而黯淡。他以社会良知和人格魅力，使台湾拥有了文化的富足和精神的高度。海峡两岸的波光在中国历史长河里摇曳生辉。 福建工程学院副教授、闽台研究学者庄林立。
简函运输确实是台湾这个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台湾开发政策的实践者，以及台湾文教发展的倡导者。
台湾文化学者胡硕珍。
就像接力手一样，他把好的文脉在台湾打开。这件因为台湾它毕竟是比较自然的岛屿，它的文脉的系统是靠这样的点点滴滴过来。
台南大天后宫主委曾吉莲。
蒋元枢他的做的这些功劳，然后后代都纪念他，让大家有一个见贤思齐的这个态度，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让社会啊进步。不论海峡两岸，大家所乐意看到的就是让我们老百姓的心底我们的内心能够得到这个静存，不要想做坏事，大家一直在做好事，为着国家，为着社会，为着家庭，为着自己，为着别人，能够做得更好的事情。
乾隆44年，蒋元枢知府任期届满，他在台湾3年又2个月，之后便回到家乡江苏常熟建造自己的居所蒋园，也就是现在的燕园。据蒋元枢的后人蒋黎明介绍，这里有两个特色建筑，纪念着他归途中惊心动魄的经历，也隐藏着他回来不到3年便溘然离世的原因。
元枢他想要回来以后要有个居住的场所，所以呢他就建这个蒋园。实际上自己在这里面的时间很短，他后来因为在台湾回那个大陆的时候被海浪冲到海里面去以后生病了，所以回来以后呢他就加了一个叫天际归舟那个地方的一个舫，就是我们叫舫嘛，一个建筑，实际上是相当于一个船的形状，燕谷的后面，纪念这件事情建的。那么后来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青莲庵有一个我们这里的妈祖的一个小的一个庙，相当于一个供奉妈祖的这么一个像，因为他觉得他的被救起是因为妈祖保佑他，他非常感恩，让在常熟第一个纪念妈祖的这么一个像，就建了第一个供奉妈祖叫青莲庵，就是女眷在这里边就是修行。
燕园五支堂内一副对联：庆于虞山，开荒走新气象，功在台郡立宏图400年，分立于蒋元枢画像两侧。这副对联由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林天仁博士撰写，把蒋元枢在台湾的功绩和常熟的生活相串联，写得非常精准。2013年，林天仁博士代表台北故宫博物院向常熟市档案馆捐赠了蒋元枢所著的《重修台郡各建筑图说》，这一捐赠填补了常熟名人的档案空白，拉开了常熟与台湾两地文献互动的序幕。蒋元枢在江苏常熟的足迹，让更多台湾文化界人士看到了两岸文化连接的鲜活故事，也带来了更多两岸的互动和交流。曾组团来常熟探访的台南市文化资产保护协会监事林景林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假如说是常熟人嘛，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跟对岸合作，两岸来合作说，我们从蒋元枢的出生地到他整个生平的足迹，带着民众去踏查一次，这里是我们会里面的第一次跨出台湾去找对岸来合作，两岸来合作，看看说整个蒋公子40几年的人生里面的慢慢从常熟出生一直为官，然后到了台湾来，让整个足迹让民众也了解说蒋元枢对台湾的贡献。
一湾碧水连两岸，千年文脉共潮生。从古城常熟到宝岛台湾，清代名臣蒋元枢以德政化语润泽台岛沃野，以诗书为舟载渡文化薪火。他似乎是为闽台而生，云淡风轻的短暂年华，留给世人的恩泽却是那样久长绵延，仍在影响着当下的生活。吴地书香与闽南乡音在海峡间共鸣，留下仍在两岸不惜传颂的历史佳话。
船销魂魂去，鸟水笑，
凤凰台上鸣，长江天际流，莲花三月起风下扬着，
是因文化而盛，文化富城市以灵魂。作为文化大省，江苏既有桨声灯影的诗意风华，又交织着吴韵汉风的温婉和豪迈。一直以来，江苏各地深挖文化资源，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力量，让诗和远方触手可及。
今年以来，无锡这座枕水而居、风景如画的江南古城登上江苏文旅 C 位。在惠山古镇，国风春游记夜游活动已经开启，夜幕降临，穿越时空的货郎天团惊喜亮相，唤醒旧时江南的市井记忆。映山湖舞台《珊瑚月夜图》大型山水情景剧精彩上演，花船花灯、非遗表演等将国潮氛围拉满。无锡惠山古镇景区品牌营销中心庞丽婷，
围绕我们古镇的与深厚文化底蕴，复刻了我们春晚喜上眉梢的这样子的一个舞蹈节目，以及我们结合非遗举办百米的板凳龙的一个巡游。
古镇内无锡泥人、刘青、空竹等非遗技艺汇聚一堂，焕发新生，既唱有戏，焕新亮相，历史名人跨越时空与游客互动。无锡惠山古镇景区副总经理吴纳德介绍，
在守住历史文化根脉的同时，努力将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吸引游客的新亮点。我们也在尝试着跨界融合的创新，推动文旅与体育科技深度融合。
江苏借助文学 IP、 影视创作，不断创新文旅场景，促进人文经济融合共生，运河文化就是最好的例子。790公里的大运河江苏段流经8座城市，形成人、城、河休戚与共、命运相连的独特文化。借助运河文化这个超级 IP， 苏州昆山花街取景地八城老街顺势而上，激活文旅新业态。漫步老街，仿佛走进历史的画卷。游客
特地来打卡，人挺多的，感觉环境挺好的，很多地方都是那个电视剧的远景嘛，然后就特别有实感。
这是江苏推进文旅融合，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实践，在这过程中也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南京江宁区东山街道的蛇村里，游客们或漫步村庄打卡田园景观，或走进文艺范十足的村咖，沉浸在书香中，或在田间地头露营烧烤，享受惬意生活。不止如此，蛇村至今保存着一处明清古建筑潘氏老宅，古朴的砖雕，幽深的长廊，层叠的马头墙，彰显着历史的厚重，吸引大量游客慕名而来。游客，
蛇村的就风景非常美丽，有山路啊，湖泊啊，我们经常会来这边骑行。后面的明清建筑群也是比较有历史，
认识了很多店铺，很多吃的喝的地方。
乡土文化是乡村的文明符号，更是一个地域长久历史的积淀。作为金陵古风第一村，蛇村除了潘氏老宅，还保留着300多年的古井、500多岁的古园柏树等古迹，都是村庄的打卡点。为更好地传承乡土文脉，蛇村还充分挖掘历史典故、乡风民俗等，活态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利用修缮好的潘氏宗祠建设村史馆，开展蛇村锣鼓等文化项目，留住乡愁记忆。借助这份文化底蕴，艺术空间、咖啡小店、民宿农家乐等业态纷纷落地，吸引大批年轻人扎根乡村。南京青龙山郊野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慧忠，
打造这样子的一个景观呢，属于这个人文景观，我们希望通过把我们蛇村这种自然景观和我们这个人文景观相结合，形成我们这个独特的这个蛇村的一个魅力风景，提升我们这个流量密码。
除了厚植乡土文化，焕发传统村落生机，江苏还积极打造各种文化盛宴，直达基层。看，抵达无锡的水运江苏家门口享非遗活动上，惠山泥人或憨态可掬，或灵动飘逸，细腻的表情与姿态不禁令人驻足。无锡惠山泥人非遗传承人周璐说，春晚亮相后，大阿福火爆出圈，订单排满，让他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忙并快乐着。
我们这一次呢，主要是带了一些比较有代表的，比如说这一次我们春晚无锡分会场的这个作品《无锡相伴》，还有呢就是一些我们的文创，比如说这个是冰箱贴的一个笔记本，还有呢一个 DIY 的一个材料包，让我们市民朋友们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一个参与者，沉浸式的体验。
这场热火朝天的非遗市集正在陆续走进江苏13市的大街小巷，这是江苏文旅消费新场景的生动缩影。随着老百姓对文化的认同感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文化产品、文化体验买单。在南京江宁织造博物馆，沉浸式演出《大梦红楼》的展演现场人头攒动，演出打破常规，没有固定舞台和座位，观众踏入此间，变成了曹雪芹笔下的梦中人。游客郭女士说，所有角色都从书页里活了过来，叫人分不清是走进了红楼，还是红楼走进了心里。
非常非常的震撼，从外面到里面过来的时候，就穿越了大观园的那个门，然后就感觉特别的梦幻，就感觉好像做了一场梦，现实与过去然后就是交错的这种感觉。
演出汇集数字艺术、舞蹈表演、交互艺术、装置艺术等多种形式，提供了4条内容各异的故事线，以多线并行穿插的方式推进叙事，供观众自由选择。这是博物馆与经典文学 IP 打造的全新沉浸文旅产品，不少网友在线催更演出场次。大梦红楼品牌策划陈俊如，
大梦红楼呢，它从去年的7月开演以来，越来越受到广大外地游客的关注和喜爱。在五一假期，我们也是特别的从原来的1天1场的演出，增加到了1天3场。同时呢，我们还上线了包括像汉服妆造啊，还有定制手作等一系列的活动。
与此同时，其他产业也主动搭上文化发展列车，用文火碰出热经济，激发消费新潜能，让文化家这道跨界融合题不断解出新答案。在南通人的记忆中，韬奋印刷厂占据着特殊的位置，这里曾印刷了大量中小学课本。不久前，一场以试验现场为主题的手工作品展在这里举办，展出纸雕、金属浮雕、绘画、艺术装置等近百件创意作品。策展人孔卫朵，
整个空间它也会勾起老南通人的一个回忆。那个展里面呢，我们保留了很多老厂房里面的一些元素，包括那个墙上的出勤表，那个一个座钟、文件柜，都是以前那个厂里留下的一些记忆，那么我们都把它在这个展里面做了一个结合。
随着时代的发展，印刷厂搬迁留下了斑驳的老厂房，但是这里并未荒废， 未来将成为一个有文化、有故事、有传承的城市新地标。原南通韬奋印刷厂相关负责人许娟：
2018年的时候，我们已经拆掉了1000多个平方的产权房，现在这个厂房的结构呢，已经符合政府的发展的总体规划，暂时是不拆，给它加固，然后进行招商。
在连云港东海线水晶城3号馆，一幅掐丝发廊工艺复刻的《千里江山图》穿戴假套装引人关注。连云港东海线大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设计师李轩：
以前我学的是服装设计，然后对这个中国传统的文化和这个非遗有着颇深那种感觉吧。然后后来我做穿戴甲以后，就是想把这种东西，把中国的文化融入在这个小小的载体上面。
李轩将雕刻艺术、传统美学、文化符号等融入到甲片的方寸之间。正是这样的创新，穿戴甲成为了一种艺术，名扬海内外。目前东海已成为中国穿戴甲最大的生产基地，销售额突破30亿元。李轩：
把甲面做成一个载体，然后我们在上面融入文化，让穿戴甲变成一个工艺品，一种艺术品。这样的话，它的受众群体会更大，这样的话我们的文化也会源远流长。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云台的笔墨难落下，明月成云过离人多天涯，梦一场繁华一落下，就是离大脑不及个他。
参加美国心脏协会认可的急救以及心肺复苏课程。
这是华州唯一用中文教授的该课程，涵盖成人及儿童急救认证，可通过微信、电话或者 WhatsApp 联系我们，12067783438。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